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本周重点跟大家回顾和分享的就是有关教育的信息，特别是这一周分别在新州还有维州都是公布了高考的榜单。那么先提一下离我们这个时间点比较近的，也就是维州的高考的成绩单是在周五的时候公布了。那么从早上7点钟开始，考生们都可以陆陆续续地查到自己的成绩。今年在维多利亚州参加高考的学生一共有50944名，毕业率是高达了98%。那么还有13091名学生参加了 VCAL 的考试，年纪最小的考生只有15岁。那么这样相关的情况呢，很多的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包括时代报，包括悉尼的悉尼先锋晨报都有相应的报道。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维州高考的一些情况。所有学生的平均成绩是65.22分，那女生的平均成绩是66.29分，男生则是63.96分。36名学生是获得了最高分，是99.95分，这和去年的情况是差不多的。36名状元当中呢，是包括了24名男生和12名女生。那具体的学校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排名第一的 Mac Robson Girls High 是一如既往的排在了第一位，那20个单科当中满分是50分，2名的状元都是99.95分，58%的学生成绩都在95分以上，这个成绩相当的傲人。在墨尔本东南地区的 McKinnon Secondary College， 它是有11个单科满分50分，14个学生得了99分以上，35%的学生 ATAR 成绩在90分以上。排名第三的维州的学校呢是 Halebury， 它有3名状元是获得了99.95分，28%的学生成绩在95分以上，93%的学生在整个维州的前40%里面。那么这是目前维州的一个初步的情况，相信进一步的媒体报道也会陆陆续续跟进。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究竟新州的情况是如何。新州一共是有127名学生获得了132个科目的单科状元，其中26名华裔学生获得了多个学科状元，悉尼先锋晨报是有一份详细的榜单的。那么在今年127名分科状元当中，6名考生获得了双料第一，更有13名状元还不是12年级的学生。在这次的考试之中，悉尼文法学校 Sydney Grammar 这一所学校就拿下了11个学科状元，另外语言科获得最多状元证书，是一共有63个人获得了状元证书，占了所有状元人数几乎一半的比例。西南威尔士州的教育厅长 Rob Stokes 在讲话当中，首先是代表新州政府向这些状元们啊表示祝贺。他说，得益于新州世界级的教育体系，那么今年呢，公立学校和非公立学校是平分秋色，各有46所学校是出了学科状元，而获得状元称号的学生更是来自了不同的背景，不过他们当然都是非常聪明而且是勤奋好学的学生。所以呢，教育部长也引用了丘吉尔名言，他说，这不是终点，甚至不是走向终点的开始，事实上是一切刚刚开始。那么他通过这样的话来鼓励这些学生。具体到学科呢，今年是一共10名学生获得普通数学2这个学科的状元，3名学生获得社区和家庭研究学科的状元，2名11年级学生获得数学学科状元，另外古代历史、商业研究、初级法语、初级印尼语、个人开发、健康和体育、软件设计还有开发专业等各有2名学科的状元。除了英语学科和语言类的学科仍然是以女生为主之外呢，其他的主要学科的性别差异在这次考试当中就不是特别明显。数学科呢，总共有4个门类，当中是14个状元，里面男女各一半，都是7个人。科学类涉及的5门学科当中，5个状元分别有3名女生和2名男生获得。而在 STEM 科的17门学科当中呢，是13名女生和15名男生获得28个状元。VET 科的13门学科当中的10个状元分别是由4名女生和6名男生获得。在学校方面，今年社区语言周末学校获得了19个单科状元，是取得了第一名的。在第二的呢是悉尼文法学校，一共是有11个学科状元。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南威尔士州的语言学校和 Outside Tutor 是并列第三，分别有5个学科状元。那么这个就是目前一个初步的新州和维州高考放榜的一个情况。 我们从刚刚的这些报道当中呢，可以看到其实在澳洲的数学教育还是不错的，但是其实这并不能反映我们目前真实的一个情况，因为最近是否应该让数学成为12年级学生必修课，其实在新州的教育界是有不同的看法的。那么来自WAGA的数学教育支持者呢，认为应该要这么做，而新州高中校长理事会的校长们就认为应该让数学课继续成为选修课，所以数学究竟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现在大家的意见是不一样的。 那这一理事会的主席Chris Priestland就向悉尼先锋晨报就说了，不应该逼着学生去学习数学，因为他认为呢，学生应该具备基本的算术和写作能力，但是逼迫他们学习自己不喜欢的科目其实是没有益处的。 有一位来自新州WAGA的数学老师Kate Hurst，他就认为不同能力的学生其实都可以找到适合的数学科目，没有理由不去学它，而且很多工作呢都需要某种程度的数学知识。 他自己本人是从Wollongong大学就读医学的预科，他说数百种的工作都会用到数学，如果学生不学习数学就会丢掉很多的机会。查尔斯特大学的计算机和数学学院副院长Michael Kemp 也认为数学是重要的人生技能，他认为问题在于人们没有选择适合自己工作的数学水平。 同样是来自WAGA的数学爱好者Philip Cotton 博士就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进行充分辩论，应该让12年级的孩子呢是更多的学习数学，但是他也指出很多支持数学教育的人的论点都是为了能够在未来有更多从事理工科工作的人，但是现在目前还不清楚让数学成为必修课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以上我们谈到的消息呢，都是跟中学教育有关的。其实本周还有另外一条消息希望跟大家分享，也就是从明年开始，新南威尔士州的公立小学将禁止使用手机。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呢，是周四宣布了这一举措。新南威尔士州州长贝瑞吉克连在接受7号台 Sunrise 栏目采访时表示，不幸的是，手机不仅会分散注意力，还会给年幼的孩子带来压力。 那不希望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说向每个人发出强烈的信息，也就是儿童需要得到保护。新州教育部将向学校提供有关禁令具体如何实施的指导方针，相信学生们将无法在白天使用手机。贝瑞吉克连州长表示，如果家长提出特殊的要求，这些手机将被保存在某个地方，以便在上学前或者放学后使用。那高中呢，可以选择性的加入这项禁令。 领导一项调查的心理学家迈克尔·卡尔·格雷格就说，手机对孩子们有危险。他告诉2GB电台就说，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孩子们专注于学习，更好的社交，减少使用社交媒体，减少网络欺凌，还有网络图片的辱骂行为。那么您对于目前的高考情况是有什么样的看法？觉得孩子们是不是该学习数学？或者是新州的小学生是不是应该被禁止使用手机？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eu/mandarin来阅读我们相关的报道。告诉我们您的想法， 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